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依靠法走过低谷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6日。我由于人心重，招来了邪恶的迫害，写了不该写的东西，没有走正修炼的路，我痛悔的心情没有办法形容。从内心来讲，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可是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，我对不起师父，觉得自己不配再学大法了，甚至开始放弃自己的主意识。同修让我写严正声明，我也没有写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自己需要好好考虑考虑，到底要不要重新走回法轮大法修炼。曾经的迫害历历在目，在我的脑中时常反映，如果再遭迫害，我就真的不能再修了。可是真的离开大法，我的心是真的痛，想一下都觉得扎心。师父知道我心里苦，一直不放弃我，不断地点化我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总能看见师父法身，站着能看见，走路能看见，坐车也能看见，睡醒了，一睁开眼睛还能看见师父。我看见师父一次就哭一次，心里知道师父不放弃我，盼着我往回走。我开始背转法轮，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，那才是个好人，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坏人。背到这句法时，我悟到，就算不修炼，做人也得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，我还往哪去啊？修，有迫害我也修炼大法，一修到底。我写了严正声明。第一部分，背法。那时我怕心很重，有时怕得直哆嗦，坐在那里就好像迫害马上就要再一次发生一样，有时自己又怕又无助，不知道这种状态怎么办才好，急得直哭。师父就点化我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《别害怕学习》。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多学法。另外空间的邪恶很多，我也一直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，师父就往我脑子里打了一念，只要依靠法就能走过来。我就想，我应该往脑子里大量装法，我就开始背转法轮。我采用的背法方式是不复习的往下背，有时段落长的就一段分成几小段背，不执着时间，一段法背得很熟了再往下背。一开始段和段之间连不上，我就用水性笔把段落的开头写在手腕上，因为怕干活时字容易弄模糊，这样无论是干活还是外出，如果忘了就看一眼，就能继续背法了。有些时候转法轮里的某一段讲法我怎么也背不下来，师父就把我在另一段讲法中背得非常熟的地方打到我脑子里，我一下子就能记住了。有时候我背错了，但是自己并不知道，结果刚好我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地方就是我背错的地方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 我出现了很多状态，头疼、头胀、迷糊、恶心，有时头会变得很大，有时会有很沉的东西压在脑袋上的感觉，有时头会疼得像要裂开一样，有时感觉再也背不下去了，真的背不下去了，脑子像浆糊一样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的感觉。有时会出现困的状态，实在困得不行了，我就躺下睡觉，睡醒觉后什么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，感觉也能背下去了。在背转法轮的过程当中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，连这个想法都没出现过。上面那些感觉持续了很久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种感觉再也没有了。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，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感觉自己空间场黑压压的一片照在头顶。有一天我背法，背着背着，突然头顶黑黑的东西裂了一个缝，一束光照了进来，缝隙越来越大，光越来越强，我知道不好的东西解体了。在背法的过程当中，师父也不断地点给我法理和我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比如我在背转法轮第一讲的时候，第一讲的第一段法我背不下来，我觉得奇怪，没听说哪位同修背转法轮第一讲第一段背不下来的，都是开头背得很流利，第九讲我都已经背得很熟了，可是前面的第一讲第一段我还是背不下来，怎么也背不下来，我就想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我向内找，发现原来是师父点化我开始学大法的目的是什么。后来明白是师父点化我，让我讲真相。我悟到了，就能背下来了。当我把转法轮背下来的时候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觉得终于把转法轮背下来了。可是这个自满的心很快被钻了空子，我的修炼状态一下就不好了。我发现了自己利用大法的肮脏的心，认为我把法背下来了，就有了指导，我就会很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其实这是把大法当保护伞了。意识到之后，我真的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认识到，只有在法上真正的真修实修，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。第二部分，找出根源。摔了这么大的跟头，我痛定思痛，到底是什么人心招来了迫害？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安逸心、自私的心等等，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。可是直到写交流文章的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还有一个观念在严重地阻挡着我的修炼，那就是我得修好才能证实法救度众生。这个我得修好，包括学了多少法，发了多少正念，出没出去证实法，在这个我得修好的背后，又生出了另一个执着，那就是有一个自己认为的法的标准。例如，我学多少法，或者我学没学法，学了法就觉得我达到了大法的标准了，没学或者是没学到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，就觉得心里不稳了，会出现焦虑的状态。我一直不太明白，有些事情有些心我觉得自己也放下了，但是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？我从29岁就开始照顾患病的婆婆，婆婆也不说我好，大伯哥嫂几乎不来看婆婆，也不出钱，我丈夫也有外遇，家暴我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有两年的时间，婆婆除了睡觉和吃饭，几乎全天24小时不停地哭喊，有时婆婆会把大便抹得身上、背上、枕头上全都是。婆婆在得褥疮期间有一次大便，开始时我拿着纸放在手上，让她的大便拉到手上，后来来不及拿手纸，只能让婆婆直接拉到我的手上。可就是这样，舅公公当着婆家人和我的面公开说对我还是不满意。我也向内找，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除了我遭迫害期间，我这样照顾婆婆10多年后，婆婆还在世期间，我丈夫又有外遇， 我也一直说，是因为我修大法了，不然我不会这么做的。可是我丈夫还是嗷嗷地骂我，说我伺候婆婆应该的。我的亲朋好友都说是我人好，我一直觉得奇怪，证实自己的心我很早就发现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现象呢？现在我终于找到了，是我这个有条件修炼造成的原因。我要证实法和救人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是我得先修好，而不是完全站在众生的角度上去想问题，是畏私的，是不纯净的。而且我错误地以为只要我做得好，众生看到大法弟子的表现就会起到证实法的作用，但我却没有注重讲真相，清除众生脑中那些毒瘤，那些毒素没有被清除，所以我的亲朋好友以为我们是在和中共对着干，我们是在反党，如何如何。原来修炼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在个人修炼中打转转，以为自己三件事也做了，自己也在救度众生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连个人修炼的标准也没有达到，遇到事情第一念想的是自己，很多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想到救人的事情时，第一念想到的是，如果家里放了大法真相资料，会不会再次受迫害，而不是顾及众生的安危。结束冤狱回家后，面对家人的不理解，我想到的不是利用这样的机会给家人讲真相，而是我得对大法坚定，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我不承认他，如何如何。在面对迫害时，我虽然想到了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，可是紧接着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样才能破除迫害，怎么样能回家。回想一下这一切的一切，从根子上来讲都是畏私的，是畏私的一念发出来的，不纯净才造成了现在我这种复杂的局面。正法已经到最后了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才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我真的感到了痛心和懊悔。我现在基本每天背一讲转法轮，大概用两个小时左右，背得比较慢，我不求速度。时间够用的话，我还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还利用做家务的时间听同修交流文章的广播，有时也会听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。我感觉自己融于法中很充实。第三部分结语。这篇交流文章我写了三四天，每次我都是一边哭一边写，一边写一边哭。是师父的佛恩浩荡，是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是师父的一路看护加持点化，才使我重新走回到修炼的路上。师父不嫌弃弟子，不放弃弟子，再次将弟子洗净，并告诉弟子只要依靠法就能走过来。师父帮助弟子把法背下来，让弟子重拾修炼的信心，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心坚定，邪恶烂鬼自败退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日。我是1996年11月底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现就把近几年修炼中不大的两次观难，怎样信师信法闯过来的，向师父做一汇报，与同修们切磋。一、肚子痛腹胀80天，喊一声师父得平安。2017年的三伏天，我做抗旱灌溉植物的工作，在天气环境恶劣，早上七时太阳红火，直晒到下午七时，上晒下烤，水泥地板上填土种的植物，使用的水管是绿溪的有毒管， 渴了就喝这管子里流出的水。十几天后，我肚子痛，腹部发胀，很难受，日趋严重，严重到吃喝不进肚，吃了就吐，不吃还胀得受不了，人也面黄肌瘦了，但仍能工作，白天坚持上班，因要指挥整个工作，晚上就睡在地板上、沙发上、床上，因腹痛看不了书，练不了功，每天也睡不了觉，我就用 MP3 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并把 MP3 放在痛的地方，也有缓下来眯一会儿的，痛醒了又听法，这样折腾着，有同修送东西来与我切磋，说自己的难关自己过，自己的苦自己吃，自己的账自己还，不能求师父，求就是向外找。我当时也有认为，师父够累了，也够苦了，管了这么多生命，大关小难都求他，也得为他想啊。其实这也不是正悟，把师父人情化了，也是人心的表现。好在身边无人劝我去医院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家，又在干活，儿子专门从省城回来看一眼，说了一句，爸，你要信师信法。小女儿常来看一眼，说句，爸，你正念要强，转身哭着走了。这样我硬撑了两个多月，实在是承受不住了。那天我仰在地上向天喊了一声，师父，我承受不住了，师父救我吗？这话一出口，痛停了，一会儿就不胀了。吃饭时我喝了碗稀饭，感恩的热泪像断线的小珠流啊流啊。师父，您就在弟子身边呢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伟大，师父法力无边啊。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二，心中有法在，邪恶自垮台。2022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单位主要领导打来电话说，明天早点有人找你。我问，是公事还是私事？他说是公事。第二天早上8时许，我去公司，领导在门口等，我们就一块儿去他办公室。一去，发现有不认识的两女一男在那坐着。领导说，他们是省政法委的，找你有事。介绍后，他就离去了。我坐下，其中一个女士就自我介绍，她姓周，是省政法委的。另一个女士说，我姓何，是市政法委的。另一个男士说，我姓黄，是县政法委的。他们说了一些赞扬的话，说什么公司的人都说我好，我人际关系好等等。这个姓周的开始问了几个问题，我就借此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讲我修大法后的巨大变化，身体的强健，心性的提高，为他人的任劳任怨，不讲报酬等。11年来从未讲过工资多少，73岁一人干了3人的活，这本身就是在正实法，行政负责、技术指导、采购工作三项工作，报酬不足别人工资的1/3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我一个人讲了半天，中午社区送来盒饭，下午又来了一个姓王的男士，他趾高气扬地说，他们上午找了姓张的，姓高的签了不练功的字。这时我明白了，他们上午少发言是在等他们的头。我心里打定主意，不开口，不动心，不签字，看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叫我写个名字也行，说几句也行等等，我不说。他们一看时间快5点了，就找来公司的副总，副总来了坐在我右手边，他们叫他来的目的是劝我签字的。副总开口说，他是我们公司公认的好人，干事认真负责，有能力有水平，是公司的人才，至于修炼一事，这是信仰问题，他就不多说了。副总说完后说，对不起，我有事离开了。 他们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，他们还是缠我签字。我就说了，我心中只有法，什么也不听，什么事也不做。下班时间已过，其他人早已散开走了，他们也耷拉着脑袋向外走，我跟在后面，看省政法委的一男一女向五星级宾馆走去。我叫他们慢走，他们不理我，我也骑上三轮电车回家了。第二天副总跟我说，来了一大群人，财务室、行政部、法务部都是警察和有关人员，五点时听说你不签字就走了。就像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讲的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大法的事放在首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。回首24年的修炼过程，我走过弯路，摔过跟头，也有长达几年的一蹶不振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锲而不舍的帮助下，我才走到了今天。虽然与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但是自己点滴提高都融汇着师尊的宏大慈悲。现在把这2年的修炼心得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配合整体，化险为夷。去年我在单位上班时，因给几位常人办了一件事，没想到因此事招来了麻烦，说这违反了交通规定。因我是经理，叫我第二天去交代事情的经过并处理此事。在这之前，我和同修约好要到外地送做真相资料的相关耗材。外地同修今年突破阻碍，第一次自己做，因不是普通耗材，需要我们配合，责任重大。而单位此时突然事发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我决定与同修按照原计划行事。第二天我们载着耗材前往外地，车行途中，单位上级领导打电话叫我马上到单位，说交警正在找我，要我马上回到单位，否则列入网上在逃人员，言语非常激烈。我停下车，心有些不安起来，我抑制着翻上来的怕心。同修说，不要怕，怕的不是你。我一边分清怕心，一边背红银二怕啥。于是我稳住心，给单位回话说自己在外地，确实回不来，等自己回来再去处理。电话里说事情很严重，再三催促我回去。我迅速和老板联系，老板说在外地旅游，要3天才能回。我想，顾不了那么多，先办完正事再说。同修接着开车继续前行，我在旁边发正念。交通大队那边催得急，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很果断地回答3天后才能去处理此事。他们无可奈何，只好要求我3天后一定要去处理。我回答说，一定会去的。在我和同修强大的正念下，排除一切干扰，顺利地将耗材送到同修手上。第三天，我和老板同去处理此事。老板是当地的名人，交通大队的人都不买账。我被带去问话，同修还帮忙找了熟人。后来老板找上级领导出面才平息此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。如果当时我在单位，交通大队随时会把人带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由于自己选择把大法的事放在了首位，师父就巧妙地安排，让我化险为夷，谢谢师父。二，放下利益心，把正事放首位。我每年年底都很忙，因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的人越来越多，工地又要结账收钱。去年腊月27日，工地管理员叫我第二天上午去办理结账前的手续。因协调同修已说好，让我到30多公里外的同修家安装新唐人接收器。我考虑到同修要看神韵晚会，装一个锅可以满足好几个同修观看。于是我放下人心，二话没说，决定先和同修一起去装锅。当天调试安装了两家，下午4点多回来后才赶到工地递交了结账的手续。同修说30多公里外还有两家需要我们明天去调试，我欣然答应，也没提结账的事。当天晚上工地管理人员叫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结账，我心想我明天上午要去帮同修家调锅，10点钟肯定回不来，就回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联系。第二天我和同修应约前往外地去调锅，因专注调锅的信号忘了结账的事情。我们调了锅，在返回的路上接到工地管理人打来的电话，说老板说付你 70% 的工程款，你来打个收条就行。我告诉同修工地结账的事情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，因为我没考虑自己的私事，放下了利益心，一心把正事放在首位，并积极主动地配合同修，师尊就给了我最好的安排。疫情期间许多工地拿不到钱，而我却没费一点心思，腊月29下午顺利拿到了工程款，同修们也在30晚上顺利观看了神韵晚会，谢谢师父安排我提高的机会。三，师尊看护，有惊无险。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，协党实施封控，这给我们做项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，特别是在交通要道设卡检查。我们有时往返外地城市，要检查健康码，每次我都很坦然地刷健康码。在封控严重时，如果行程码显示去过外地，防疫人员会打电话要求隔离。说来神奇，我多次往返异地，但我的行程码一直显示本地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。3年的封控，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险，谢谢师父。我早期由于遭受邪恶严重的迫害，导致家庭磨难很大，因此怕心也很重，有时思想压力很大，可想到要救度众生，项目上的事必须配合。3年来我和协调同修们都是顶着压力突破一道道封锁，稳健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。记得去年的一天清晨，甲同修叫我去一下，原来是流离失所的乙同修在我弟租住的房屋遭到非法抄家，警察将他拉到拘留所要迫害5天，结果拘留所因疫情爆发拒收，警察无奈之下连夜将乙同修拉回。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，警察对乙同修说，你明天一早就离开本地，如果让我再看到你绝不轻饶。事情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即将乙同修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可是把乙同修送到哪里合适呢？甲同修想到他有位亲戚去年请了转法轮，对大法很是理解支持，我们就决定去他家亲戚的那个县城。当快进县城的时候，看到路边很多人在一堆挡板旁边忙碌，
车子还是可以开进去。我停下车，问问旁边的人那是干什么。旁边的人说，疫情爆发，我们正准备封路，车子只进不出。我们听了大吃一惊，真是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。如果贸然开进去，就出不来了，好险呀。我立即将车子掉头。一同修说，干脆送我回老家吧。因一同修是被迫流离失所的，好在他有一住所，邪恶不知道。我们只好开往另一个城市。尽管路途遥远，路上又有关卡，我们都坦然面对。那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重，气氛十分压人。由于高速出口要检查健康码，因此不能走高速，但我们又不熟悉路，所以只好开导航行驶。没想到导航将我们带到一条很窄的堤上，一边是湖，一边是田，弯弯曲曲的，很危险。此时贾同修立刻大声地说，小心开车，这个场景和我昨天晚上在梦境中看到的一模一样，邪恶想方设法的想迫害我们。我们都发着正念，我既冷静又清醒，顶着压力全神贯注地把握好方向盘，从小路穿过，安全地把乙同修送回家中。一路走来，感觉到与同修们在整体配合中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法的超常就在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展现出来。这三年来，中共恶党无理性的封控，人人都在恐惧中。我真正体会到，只要我们整体配合好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师尊的看护无处不在。这三年，我们所有的项目都理智、智慧、平稳地坚持着。感恩师尊的一路保护。以上是个人所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冤狱接家人同修回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6号。邪党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已经二十几年了，许多被非法关在监狱迫害的同修，在经历邪恶残酷迫害后，即使在结束冤狱回家时，还是要面对当地610及国保特务操控地方司法部门、公安局、派出所及社区不法人员的骚扰迫害，还有一些家属被欺骗，在接家人同修回家时配合了这些人的要求，使出监的同修继续承受迫害，给同修造成很大压力，令人痛心。同修鼓励我，将我去接家人同修回家的过程写出来，与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交流，不足之处望指正。今年春季，家人同修我丈夫结束冤狱，即将回家。因家人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一直拒绝邪恶的所谓转化，到出监狱的前一天，狱方才停止对我丈夫的体罚与洗脑迫害。作为家属同修，我在外面一直犯迫害，对涉案的公检法及监狱里直接参与迫害家人同修的狱警、检察官、法官以及监区长进行控告，要求信息公开及邮寄劝善信等。在这过程中，自身存在的很多人心，特别是怕心、记恨心、仇恨心、争斗心、不善等执着心，都不同程度的修去很多。以下是在家人同修出狱前后的经历。在家人同修出狱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就开始对当地相关部门参与迫害的市、区、司法局、派出所、社区等参与人员发正念，清除其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，从而毁掉众生， 让被利用的众生都动善念，善待大法弟子等。在此期间，离家人同修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出狱的时候，本市区司法所一人就给我打电话说，大义，你丈夫快回来了，他们上级部门有规定，必须出人去接，监狱才能放人。我问，你们去几个人？他说，就我一个人去。我问，您贵姓？他就告诉了我他的姓名，本文用 L 来代替。我说，好吧，到那天咱们再见。到了家人同修出来的前几日，那个区司法所的人 L 又给我打电话。我问他，你们去接我丈夫有什么法律规定吗？我丈夫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对这个冤案我一直在控告和申诉，怎么现在要回家了还得你们去接呢？ L 有些不高兴了，说，我们有规定，是从2013年省司法局规定的，凡是法轮功的人出监都得我们去监狱交接才放人的。我也不愿意去，要是你不愿意我就不去了。我听他说话不高兴，还想挑挑我，摆摆架子，我就和善地对他说，是你误会了，我没有不让你去的意思，就是想了解一下。他听我这么说，态度就缓和了。我们约好那天谁先到就给对方打电话。家人同修出监狱那天早上，我和孩子及两名同修就先到了。我事先就准备好了几份真相信、申诉状及39号文件、50号令等法律文书，准备给去监狱交接的当地司法所、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的。等到上午快9点钟，司法所的 L 才到，派出所及社区人员都没来。 L 给我打电话，我主动迎上前与他打招呼，并热情地将一份早餐递给他，他推脱不要。我说，孩子，你这么年轻呀，我以为你是四五十岁的人呢。我看到他车里还有一个人，就问他来几个人，他说就他一个人。我看着车里，他说那是他的女朋友，因道远怕开车睡着有危险，才让他陪着来的。我说，辛苦了，这份早餐是姨在家里自己做的，很好吃的，外面是买不到的，这不算什么吧。他感谢地接过去送给坐在车里的人，说这是姨给的。他的朋友也对我友好地说，谢谢大姨。然后我就指着他胸前戴着的协党党徽说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是的。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让他退出协党组织。他很高兴地退出了。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真相信、申诉状及39号文件、50号令等法律文书递给他，叮嘱他一定要好好看看。他收下了。这时家人同修也出来了，送他出来的狱警还告诉 L， 这个人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转化工作了，也没转化，你们回去继续做。由于 L 做了三退后表现很正，就敷衍那个狱警，结果放票就与家人同修出来了。出来后他说，填一下家庭住址就行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能告诉你住址。 L 说，就是大概一个范围就行。我就看着他说，大概范围也不行，你听明白没？他想了一下说，好好，我明白了，就把放票给了我们，并说我们保持联系，就各自开车回家了。第二天可能 L 回到所里无法交差，因没有我们的任何信息如签字、住址等，又给我打电话说让家人同修去社区的法律办事处签字，并要我们现住址。我拒绝了，并再次给他讲了真相，不要参与此事，给自己留条光明的路。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让他把办事处的负责人的姓名和电话给我，我直接与他们沟通。就这样，我又与办事处的负责人讲了大法真相及我们家所遭遇的迫害。随后我把真相信及控告状、申诉状、39号文件、50号令等法律文书用快递方式邮寄给了他们。第二天我上网查询，全部签收，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找过我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修去怨恨心，救度有缘人。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5日。修炼20多年，要说的事情很多，这里将我在修炼之初的一次刻骨铭心、剜心透骨去怨恨心的过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突来风波。丈夫有4个姐姐，90年代初期，老大姑姐住我家门房，那时我上夜班，白天在家休息，丈夫上班，孩子上幼儿园，婆婆在她姐姐那儿待着。有一天我独自在炕上休息，大姑姐夫简称 A 到我家接水，他家没有水管。 A 心怀不轨，扑上来欲对我非礼，我用尽全力把他推下去，他没有得逞，提着水桶回门房去了。当时我的心蹦到嗓子眼儿，吓得浑身无力，泪流满面，缓了好半天，提心吊胆地走出家门，到丈夫单位，流着泪诉说着事情的经过。丈夫把大姑姐和姐夫都找到我家，大姑姐说，你俩也不让70多岁的老人省心。我急眼地大声说，谁不让70多岁的老人省心了？这怨我吗？上我单位和我家问一问我是什么样的人。 A 说，在旅社上班的人能是好人吗？气恨之下，我冲到他跟前，用尽全力狠狠地抽了他2个大嘴巴，并骂了他。当时我正来例假，第二天就没有了。从此我连下带气得了心脏病，平时手抖，嘴往一起抽，血往脑袋上攻，给孩子洗衣服，心跳加剧，浑身无力，挺不住，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。 A 还在门房住着，我看见他就不由自主地犯心脏病，身体越来越糟，夜班值不了，白天上班带着汤药、西药、中成药，住不下去了，只能搬走。但婆婆不让我的房子卖给外人，只能卖给 A， 还得便宜卖给 A， 还得分期付款给我们，我们只好借钱买楼。1996年一天，当时我正在诊所挂点滴，丈夫提醒我打完点滴去他单位会议室去看师尊讲法录像。在看录像时，师尊给我净化身体，眼皮抬不起来，就想睡觉。全场录像结束后，我的神经衰弱好了，能整宿睡觉了，而且还很香，整个人有精神了。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，不知不觉以前的心脏病、梅尼尔综合症、扁导体炎、咽炎、胃炎、风湿、妇科病、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但是一提到 A， 我还是恨得咬牙切齿，他到我家来看婆婆，我就躲着他，回避他，没和他说过话。一次 A 敲我家门，我去开门，我瞅瞅他，他瞅瞅我，互相没吱声。事后我很后悔，我是练功人，应该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言行，躲避怨恨等人心应该去掉，应该改变自己，应该叫姐夫了。我暗下决心，下次他来我要叫出声来。隔段时间 A 来了，我去开门，我很不自然，勉强生硬地说出老姐夫来了这几个字。从此每逢婆婆过生日、年节，大姑姐一家全来了，我开始正常打招呼，可我每次去他家都提心吊胆，心有余悸。当年的事时常在脑中闪现，别人一提他我就恨，我心里很痛苦，这怨恨心啥时能去掉呀？这时 丈夫开始挑选不穿的衣服，叫我给他送去。我临走时心想，修炼人对谁都好，应该善待他。到他家时，大姑姐在家，不一会儿姐夫回来了，我主动和他打招呼说，我给你送衣服来了。他当时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我不被他的表现动心。他进卧室换完衣服出来，我继续对他说，看看这些衣服是否合适。他试完衣服态度改变了，问我，老太太挺好吗？我回答，挺好的。我俩之间的冰山开始融化了，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决心修掉怨恨心，善待他，救度与我有缘的众生。脑袋里出现怨恨的念头，立即抓住，不错过一丝一念，排斥他，叫他死。二，众生得救。婆婆百岁生日，亲戚朋友，四个大姑姐及姐夫们都来祝寿。 A 说，老太太百岁高龄，下不了楼，去住我的高层楼，老太太能下楼。并对我丈夫说，凭良心应该有你一个楼，困难时你帮了我，我现在也应该帮你。其他姐妹都赞同这个做法。 A 的儿子结婚几年了，儿媳一直未怀孕，老两口一直忧愁。我们住进去三四年后，他们喜抱大孙子。疫情期间，老大姑姐去省城照看孙子去了， A 一个人在家，我就和丈夫给他送饭。他生病了，我给他买药，买水果和蔬菜，各方面照顾他。以前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不听。我心里想，是我还哪里没做好，因为我的没做好，他不能得救，那我是在犯罪。我决心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有一次送饺子，丈夫让我挑馅小的送，我专挑馅大的送。吃鱼时，丈夫不想送，因为只够两人吃。我对丈夫说，我只吃一口就行，我那份送给他吃。每次东西少时，我宁可自己少吃或者不吃，都给他送一份。后来 A 也要去儿子家照看孙子了，我和丈夫买了新鲜的蔬菜等送给他带走。临走时，我又一次和他讲大法真相，并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爽快地答应了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 A 走了以后，我清洗他家的卫生间和厨房，墙壁都擦洗干净，时常进屋放风擦地，屋里的异味没有了。老大姑姐到屋里一看，赞叹地说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坐便和洗手盆像新买的一样。老大姑姐家这边有事儿，我们代办。她儿子在电话里谢谢舅妈，他们很早就三退了，一家人都得救了。我修炼了大法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让我放下了人解不开的怨恨心结，善待身边与我有缘的众生，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。谢谢师尊为弟子走出人所慈悲安排的一切，弟子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摄像头看不到我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6日。由于现在写档稿的摄像头到处都是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有段时间在外面贴不干胶的同修少了，我有时在楼道里贴小不干胶。一次清理存放的资料时， 我发现了几张大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，于是我和同修配合把它贴在了公路边的电线杆子上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在我放资料的地方又发现了几张相同的不干胶，只有一张不一样，整整齐齐的在表面放着，肯定不是我做的。我悟到这几张不干胶是师父给的，师父让我们贴不干胶正施法。我有这样的经历，只要我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心态，摄像头真的不照我，安检人员真的不安检我，所以我正念对待摄像头，人怕神不怕。我有时把摄像头看成应该救度的众生，面对他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有时把自己看成一个高大无比的神，那摄像头就是尘埃中的尘埃，摄像头看不到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在五行中，走出三界外。师父在这方面点悟给了我很多法理，加持了我的正念。我和同修贴了很多不干胶，这也是一个整体配合的过程，有提供 A3 不干胶的同修，有在家发正念的同修，有时需要发三个小时的正念。同修配合发正念，明显感觉场正，自己思想中不产生杂念。我们贴不干胶不会贴得太密集，以免引起邪恶的注意，所以有时出去走很远的路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